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次收听《感力秀秀》节目，我是李佩欣。新学期开始哦，爸爸妈妈总是会帮我们小朋友买一些新的文具啊，还有新的书包、书桌之类的这些。对许多人来说，这算是一种开学仪式，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嘉义偏乡，有一些孩子，他不管是不是已经开学了，在他家里的阴暗的厨房，小小的一个角落，就是他读书写字的地方。把盘子、碗筷挪开，这样子的一个餐桌，就是他的书桌。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小瘦瘦的身影坐在一张不合他的高度的椅子上，然后呢就在那边写作业。这些呢都是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在我们嘉义偏乡的儿童客服班小朋友的日常。开学仪式对他们来说呢是相当的奢侈，也是不曾想象得到的。因为呢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真实的愿望，就是可以好好的写功课，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在我们今天呢是节目当中特别为您邀请到的，就是偏乡儿童客服班的社工员怡静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主要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中华圣母基金会在偏乡儿童客服班所看到的一些情况，要请怡静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小孩子真实的故事。怡静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就要特别请怡静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些在偏乡客服班的小朋友。好，那所以呢一开始请问您在中华圣母基金会的偏乡儿童客服班主要服务的小朋友呢大概是几岁左右？都是国小的学童吗？
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国小学童为主，大概6到12岁。对，那我们其实也有就是6年级毕业的小朋友，他们也很愿意回来担任小志工的部分。所以其实在13到15岁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会进行一个看的服务。对，
所以等于是国小到国中
是
这一段的这个求学阶段的小朋友是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了。
是，
那既然呢是偏乡儿童的客服班基金会所关怀的小朋友，他们是什么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才来到我们客服班呢？
一开始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学校那边协助，请学校帮我们发放那个报名表。那我们会由我这边社工这边就是再做进一次的出访。对，那出访主要会针对他们的家庭类型，像弱势家庭啊，有单亲、隔代、新住民，还有原住民的部分，然后像是身障家庭以及受刑人家庭等等的。对，然后我们会进行就是评估他们的经济的部分，然后再适时的去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客服的这个资源。对，那当我们评估完以后，其实这个小朋友是有需求的，那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就是让小朋友来到客服班，然后进行开案的服务。对，
那来到客服班的这些小朋友他们要付费吗？因为一般这个坊间的客服班其实还蛮贵的。
是，来到我们客服班的小朋友呢其实是不需要付费的，所以我们在前端的时候我们才会做这一系列的评估。对，那我们其实是会把资源真的是留给真的需要的人。
那这么说来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有需要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家庭真的是比较没有办法支援他们在课业方面的照顾，甚至呢在生活方面的照顾呢也可能比较缺乏，所以在客服班我们主要提供给他们哪些服务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着重于课业指导的部分，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他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新住民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在带的小朋友，那他们可能对于指导课业会非常的吃力。对，所以我们还是会以课业为主导，但 相对我们还会额外就是每天一定会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说像洗餐具啊、打扫啊等等，或者是说整理柜子啊，这些就是从这些平常生活训练当中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对，然后也会安排一些品格教育的课程，像是情绪、人际、性别教育等等。对，然后也会安排一些团体课程。那像我们也会针对 中高年级的小朋友设计像是高年级的成长团体，然后请一些外聘的专业的讲师来帮孩子上课。
其实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课业方面的辅导是全面的，还包含这个成长所必须要知道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会来着重他，然后给他们适当的一个辅导了。
是，
那我们在中华圣母基金会在嘉义偏乡这方面的客服班，海线的部分呢、是在埔子跟鹿草这两个地方。
是的，
那现在这些客服班有多少个小朋友呢？
以鹿草来讲的话目前有23位，那埔子来讲是30位，那这都有包含就是国中生的部分。
韩国中生有20几到30个小朋友，
这
两个班加起来有50-60个之多了。
对，大概有53位。
那怡静您在这边服务多久的时间了呢？
我大概服务，我是从104年来到基金会的，那我服务也将近有大概快7年的时间，
就是投入在偏乡客服班这些小朋友的照顾方面的工作啦。所以说在您服务的这些年当中呢，也跟这些小朋友有好多好多的互动，
是
一定有一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然后呢这一些故事呢其实也需要让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关心我们基金会的这些服务事情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了解到我们在偏乡客服班所做的事情。那就请这个怡静来跟我们讲几个小故事好吗？
好，没问题。那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一对兄弟，那这一对兄弟他们刚好都罹患妥瑞氏症。对，那一开始其实是哥哥先发病，那哥哥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头摇摆啊，然后突然发出一些声音啊。
他们是几岁的时候？哥哥几岁的时候就发病？
哥哥大概在3年级的时候就发病了。对，那一开始是学校老师先发现，然后有告诉我们，那我们这边再进一步的观察。对，然后后续再请爸爸协助带小朋友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后来才确定是妥瑞氏症，但是那时候是比较算轻微的部分。
那他的弟弟也发病了，后来？
对，弟弟后来是目前的话他也是大概3年级的时候，但是他的症状比较轻微一点，没有像哥哥那么严重。
不过呢就是兄弟两个人都是妥瑞氏症的患者，
是
那这个部分呢家庭要教养起来就也比较相对的吃力了。
对，没错。
那在埔子的部分是不是也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个案呢？
在埔子的部分呢，这位小朋友呢，因为他从小妈妈就离开了，那爸爸也就是不知去向，对，那所以他就是让阿公阿嬷带大的，
隔代教养。
对，隔代教养的孩子。那因为刚好这个小朋友他比较特别，他也是他是算轻度智能障碍的小孩，对，所以他其实在学习上呢非常的吃力。那因为阿公阿嬷年纪比较大，他们也很难可以提供一些课业的指导，对，所以他初步来客服班其实就非常安静，然后跟人的互动其实也比较少。对对对，
像这样子的个案的确是需要更多的照顾跟关怀啦。
是，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有一段录音，这个是我们社工员怡静在鹿草的客服班跟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一位阿庆他在客服班的互动的声音，等于是说让我们听众朋友呢也一起来到鹿草的客服班里面来听一听现场的这个老师跟小朋友的对话。这个录音当中的阿庆他就是刚才我们怡静所提到的妥瑞氏症的哥哥。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课堂里的声音。
所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药，那时候爸爸有告诉你吗？
有。
爸爸怎么跟你说？
他是妥瑞氏，会一直摇头。
会一直摇头呢？还有呢？
还有做奇怪的动作。
所以你吃药目前都不会哪里不舒服吗？
会。
会哪里不舒服？
上课睡觉。
上课会想睡觉。你会有担心的事情吗？因为吃这个药让你想睡觉。
会被老师骂。
会被老师骂。那 你还记得你暑假，我们暑假是不是都会有便当？
嗯，
对啊，你有印象，一件老师对你印象最深刻就是你会把便当带回去给爸爸，对不对？
嗯，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要把便当带回去给爸爸吃？
也想给爸爸，
就想要给爸爸吃。你担心什么？
爸爸会饿。
爸爸会饿。
有肉我都会给他，因为他喜欢吃肉。
哦，因为爸爸喜欢吃肉。那你如果没有肚子饿的话，是因为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吃吗？
嗯。
有，你都吃什么？其他的东西是什么？
饼干。
饼干。
水果。
水果。那你吃完这些就不会饿了？
嗯。
真的吗？那爸爸会不会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心疼，就说没关系，你留着吃？
会。
会啊。
刚才呢，这个哦，就是怡静在我们鹿草客服班跟阿庆哈、哦、之间的对话，所以说呢，的确是像这样子的小朋友很需要我们的关怀哦。在您跟他的对话当中哦，感觉上、啊、还是你这个主动的角色是多一些。那个阿庆他其实对于我们一般人跟他问话的这个对话哦，他在能力上是怎么样呢？
他其实会。有时候他会比较不愿意去表达，或者是他会稍微想一下、嗯、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你。那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应该是我跟他的信赖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对我有点防备。对，那后来接下来他会比较主动愿意来跟我们谈，就是有发现、嗯、他从以前的不愿意开口到现在慢慢的去会去分享，其实有看到他这之间的改变。
嗯，
对，那他其实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会比较害怕，他可能会担心说你会不会有严厉的或者是说去指责他，所以他都会比较小心翼翼的跟你谈话、
嗯、
对，那因为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会让他比较放心，就是告诉他说哎、欸，我们只是在聊聊啊，你可以跟我分享，可以不用把我当老师，我是你的朋友、
嗯、
对，所以你有什么想说的啊可以说，没有关系、
嗯、
所以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到现在会比较愿意去谈、
嗯、这个过程大概多长的时间？
其实花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哦、也是要好一段时间才可以获得阿庆的信任、啊、
是、
嗯、那阿庆呢，他其实除了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妥瑞氏症的患者之外，他的家庭状况是不是也很需要我们基金会的介入关系呢？
其实阿庆他是来自于单亲家庭，那他从小跟着爸爸，他没有看过妈妈、嗯、那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所以他对于妈妈的印象非常的少或甚至是模糊的，所以他从小比较依赖是阿嬷，因为阿嬷把他们从小带到大。那因为刚好就是阿嬷在去年的时候就生病，然后进入到长庚医院的加护病房过程中呢，其实孩子非常想念阿嬷，但是又考量到疫情的关系，孩子没有办法到医院去探望，只能听爸爸回来转述。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内心的那一块也是很渴望有人多给予他的关怀，因为在家爸爸他是做那种布旁的那种工作，然后有时候他会去帮阿公一起务农、
嗯、
所以爸爸其实工作比较繁忙、
嗯、
对，那在其实阿嬷那时候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其实都是阿嬷在打理孩子的部分、
嗯、
对，那爸爸只要专心工作就好了、
嗯、
但是因为现在那个阿嬷不在，那爸爸他其实也是都会需要工作，对，所以其实小朋友很容易就被忽略了、
嗯、
那被忽略，所以他会对自己的比如说课业啊或者是需要按时吃药啊、嗯、他就会变成不在乎，或甚至是他就会没有积极的去做、嗯、因为爸爸他的教养方式，他会比较想说因为我平常工作比较忙，所以他就会比较用宠，也不是说宠，就是比较另外一种展现他父爱的方式，就是孩子有需求我就立即能满足
他。
对、嗯、那其实孩子在家就是比较常都是在沉浸于3C产品、
嗯、
对，
就现在小孩子的通病了哈。
对对对、嗯、所以对于阿庆来讲，就是他会觉得说另外一个陪伴他是3C产品， 但是他其实非常的孝顺。对于爸爸这一块呢，他也知道爸爸很辛苦的工作是为了他跟弟弟。那像有一次呢，就是他，我听到老师说，阿庆吧回家的时候把便当给爸爸吃了，然后我就说，阿庆怎么会想要把便当给爸爸吃呢？因为其实这个便当是我们担心孩子 肚子饿，所以我们一定都会提供便当让小朋友带回家吃，因为考量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没有让他们在客房用餐。对，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怕爸爸肚子饿，对，然后因为爸爸也喜欢吃肉，所以他特地把爸爸的那一把他的那一份留给爸爸吃。
哦，听起来好感动哦。就是怡静跟阿庆的对话里哦，说他会把这个便当哦留回去给他爸爸。还问他，你还问他说，哎，那这样子你会饿吗？他说他有饼干跟水果，哎，哈，就光吃饼干跟水果，这个也让我们很吃惊，又感觉到很心疼哦。怎么孩子呢，就是这么孝顺，把这个比较有营养的便当留给自己的父亲大人来吃，然后自己呢，其实是用饼干水果来果腹。好，这个感觉上哦，让我们觉得他的这个家庭是不是也需要我们外界更多的关怀跟关心，尤其是在物资的提供这方面。
我们如果说有相关的物资，家里面有需要，我们也是会提供给他们。在听到说他把便当留给爸爸的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听完也是觉得很心疼，后来也是有跟爸爸做进一步的联系。那爸爸也是有证实说，对，小朋友有留便当给他。然后因为其实爸爸他也会有点不太好意思，那也有跟阿庆说，其实那个便当不需要留下来，那他可以吃没关系。那孩子还是会很担心宝宝肚子饿，他还是会每一次还是会留下来。
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情况，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到了哈，对，在他们家庭里面来说，哎，爸爸对孩子是非常有爱，孩子呢对父亲也是非常孝顺的哦。
是，
可是呢，因为资源有限的关系，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那份便当留给爸爸之后，自己只能够吃饼干水果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心疼。也希望说呢，我们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啦。孩子呢在离开学校之后的课余时间，非常宝贵的，可以在学习利用的时间都在我们客服班这里来进行了。
是，
还包含晚餐呢，
是
提供了下午的点心跟晚上的晚餐，这个也是我们基金会特别贴心的地方了。
是，像以入潮来讲的话，因为刚好礼拜二学校它有整天的课程，对，那所以原则上我们入潮的部分是1345，那135的话比较针对是1到6年级全年级的部分，那礼拜四是比较着重于在低年级，对，那他们礼拜四的时间是大概到5点，那135的部分就是从12:40到晚上的7点，对，这段时间
蛮长的，就是一整个半天的时间，还包含到7点的话是到晚餐的时间之后咯。
是，没错。所以孩子一来客服班的时候，我们会先让孩子小睡一下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大概在1点半的时候孩子会起来，那起来就是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开始写作业。对，那写完作业以后，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课程，像是品格教育的课程或者是桌游的课程，让孩子不是只是沉闷的在写功课，他还有其他比较弹性的课程可以做，做完体验这样子。除了辅导课业以外，我们后续大概在4点的时候，我们会提供点心，因为一整天小朋友其实也会饿，
对，到4点就要吃点心哈。
没错，然后后面的部分就是比较晚来的高年级，他们就先写功课，那低年级就可以比较多自由的时间，那他们也会到楼上去借阅读的书，然后下来读。对，然后我们到6点的时候就会开始进行晚餐的部分。对，那晚餐结束后呢，小朋友就会开始做一些打扫的工作。那等整个整理好以后，我们后续会留10分钟的时间，然后去叮咛孩子注意，比如说像现在天气冷，就会提醒他们可能就要加件外套，或下雨了就带雨伞等等的。然后晚上大概7点就放学这样。
在鹿草的客服班有23位小朋友，其实数量还蛮多的，所以我们这里有几位客服老师呢？
哦，目前只有一位客服老师。
哇，那这样很吃力耶，
是
国小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小朋友，
对，
都在这个客服班里面哈。那我们偏乡的这么多需要我们客服班的小朋友，也真的是很需要我们基金会在这里来帮忙啦。
嗯，
那像您刚其实提到还有埔子这个客服班，
是，
所以这个埔子的客服班这边就有30个小朋友，还比鹿草客服班的小朋友还要多哎。
对啊，没错。
哼哼哼。
其实学校没有帮我们发报名表，对，但我们其实比较多的小朋友来都是自行求助的。
哦，
对，
小朋友自己求助啊。
对，自行求助的部分就是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地就是做比较久的时间，因为我们在103年3月的时候成立这两区的客服班，所以其实大家一定都会口耳相传，在口耳相传的过程当中，其实有需要这个资源的家庭，他们就会循线来到我们客服班询问说，哎，这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资格，对，那他们有这样的需求可不可以来到客服班。所以近几年来我们的埔子客服班自行求助的比例还蛮高的。
你刚刚其实除了这个阿庆的故事之外，在埔子这边你刚刚提到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轻度的智能障碍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小幼嘛，
是，
那小幼的情形可以跟我们来进一步的让我们了解一下吗？
其实小幼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爸爸不知去向，那其实妈妈在她也很小的时候就自我伤害离开的，那其实对于家庭来讲都是还蛮大的伤害。对，那家里面就是有阿公阿嬷，那虽然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目前也没有联系不知去向，那另外一个舅舅也是刚服狱，就是出狱不久，对，都在家。其实家里面的有很多的重担都是落在阿公阿妈身上，他们因为小幼他比较特别，然后在课业上真的是需要一对一的辅导，那因为阿公阿妈真的很难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他来到客服班。对，那他初次来客服班的时候是真的比较安静，对，然后跟同学互动的那种主动性也比较低一点，因为他或许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互动，他也害怕人家伤害他，所以他其实防卫心也比较高。后来因为透过客服老师其实也有看到孩子这样，然后我们的社工也有看到孩子这样，也是会慢慢的去建立跟孩子的一些互动关系，然后信赖关系，所以现在孩子的跟人的互动有慢慢的提升上来。因为他们家经济方面比较薄弱一点，都是靠补助在过生活，所以我们之前在盘点一些小朋友的家里面的摆设的部分，因为小朋友是跟阿嬷一起睡，那他们都是睡在床板上面，
要有垫子啊，床垫啊，
他们就是
木板上，
对，木板上，他们是用那种草席。
哦，
对，但其实睡起来
了哈，
对，睡起来其实还是会有点不舒服。
是啊，总是木板是比较硬的哈。
对，那他们一年365天其实都是这样睡，包含阿公。阿公其实因为他们家的那种空间很小，那阿公没有睡在木板上，他是那个床板上面放一个躺椅，阿公是睡在躺椅上。那其实我们其实也很心疼长辈跟小朋友的部分，那刚好有这个资源，就是连结有一个善心人士，然后愿意提供一笔费用，那我们就来协助帮家里面买那个弹簧床。
哦，
对，所以小朋友收到弹簧床的时候摆上去，他其实是第一次在躺到弹簧床，他非常的开心，开心到在弹簧床上跳，
很满意啊哈。
对，
没想到睡床可以这么舒服啊，世界上有这么舒服的床，
没错。
所以这个小朋友小小的心愿呢，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些偏乡的小朋友，哎，实在是非常的单纯可爱，也很需要大众的关怀。
是，
一张这个弹簧床哦，就让他们可以这样乐开怀哈，滚来滚去了。
是，他很开心，
真的。所以说呢，有小孩子的笑容的回馈，让我们就能够在这些偏乡客服班的这些工作继续下去了哈。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共同一起来全力支持，
没错。
那我们客服班呢，除了说像这个便当之外，还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除了提供便当以外，我们也会提供像情绪支持。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在偏乡的孩子，他们对于情绪的表达其实是不知道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们用的方式可能就是会可能大声的吼叫，或者甚至会有摔东西的行为。对，那我们在这一块我们就会去告诉他，我们先同理他的情绪，然后引导孩子去看到自己的情绪以后，教他怎么去宣泄情绪。对，
这个还蛮重要的哦，
是
不知道怎么样去让他的情绪表达出来，而用了一些我们一般人就认为说好像你说什么丢东西啊那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好像比较不 OK， 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有更好的方式。所以说在他们这个情绪困扰上，我们能够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
是
好感觉上这个让他们未来在人生的这个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也比较有办法来自行做处理，自处这些人生的一些困难题就对了啦。那偏乡的资源当然了，对这些小孩子来说真的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而且呢偏乡的这个状况相对于都市来说的话，资源也就是偏少的很多了哈。可是呢这一群小孩子呢一定自然有他天真浪漫的一面，那一定呢跟他们相处这么久，你觉得这一群孩子他最天真最可爱最珍贵的方面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天真可爱的地方就是孩子反馈给我们他真诚的态度。他其实不会去隐藏任何的一些情绪，他会把他最真实的反应表现出来，让你知道说我现在其实是很开心，或者是我现在对于老师这么用心的细心的在教导我们，我对于老师的感谢他们都是很真诚的，所以其实会觉得说这一点是蛮可爱的。那同时当看到孩子真的是有明显的在成长或改变的时候，其实相对会很感动，会觉得说这几次或者说这几个月的付出是没有白费。
可以感受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往正向的来发展，而且这个改变是还让我们察觉到，那真的感觉好窝心很温暖。
是
希望说呢我们偏乡的小朋友呢在我们基金会的这样子支持辅导跟关怀之下，能够顺顺利利的长大，那成为呢我们社会里面中间的一份子。那也希望说呢我们基金会所做的偏乡的这一些客服的工作能够得到我们所有大众的支持跟肯定，透过一境社工员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呢其实呢有一群孩童，尤其是偏乡生活当中的这一些孩子，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只是书桌啦、文具啊，甚至刚才我们提到的软绵绵的床垫，最希望的就是一份完整的爱。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他们满满的关怀，在困境当中可以接住他们的双手，这一些呢都是偏乡孩子们很大的一个需求。有时候呢小孩子呢有眼前学习的困境需要被解决，那更多的时候呢这一些来到客服班的偏乡小孩都是因为家庭的功能性不够，连带着呢可能手足啊，他的兄弟姐妹还有照顾者都可能是潜在的辅助对象，所以呢中华圣母基金会的偏乡客服班就成了孩子们的爱的城堡，还透过呢社工员会连接到社会的福利资源，以提供呢弱势家庭及时的辅导服务，这些服务呢还包含了諮商服务，还有资源链接以及转介等等。但是呢我们客服班呢一年所需要的经费，包含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呢还有这个便当、营养晚餐、教材等等呢，需要的这个经费呢也蛮多一年大概要需要500多万元，518万元左右。如果说呢您也愿意成为接住孩子的那双手，为特殊境遇的孩子撑起保护伞，希望说呢大家可以用行动来支持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捐款满600元可以获得雄狮12色粉蜡笔一盒，捐款满800元可以获得雄狮文组，如果捐款1200元每个月呢就可以陪伴孩子度过温馨的课后时光。想要更进一步了解，可以直接呢到我们基金会的官网 或者到脸书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社工员怡静，告诉我们嘉义县客服班的情况，也提供给大家呢来有更多的了解。谢谢怡静特别来到我们节目里，谢谢你哦，
谢谢，
谢谢，感恩秀秀，我们下次见，拜拜。